对对对，我这边分享内容叫俩块，一块是电子布，一块是那个玻璃基板，一进去带黑的东西。当然就是新材料里面，像什么是这个树脂啊、电子铜箔啊，或者这个都有，然后油墨或者等等都在。对，首先给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有单线布这边，就原先趋势里有的是，确实它本质就是一个 AI 算力驱动的一个这个超级周期，尤其是特种电布我们像那个红河这种，我们都是在一九年就出了报告在推动，但是这一波其实起来还是本质还是一个大的一个微反，就是 AI 算力驱动的这个这样一个行情。红河其实从去年到现在涨20倍了，这个。那整个店铺我们基本上是全面覆盖的，它的基础端其实就是，它下游是 CCL，再下游是 TDP，再下游就是这个 AI 服务器，特别是这个 B 端就有 EcoMOS 这个热工况系数这个要求的这个特种店铺需求侧，就这个实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今年看的需求这边确实就是二代布啊，包括 TDP 这边。需求的角度是，非常上升的。但是其实像英伟达的这个 Rubin 20的这个服务器，分别是今年年底和明年这个实现出货，它这边对需求端的拉动应该是更大的这样一个增长。那我们做一个测算啊，2026年到2027年低阶电子部这边的一个需求是3年14.4亿，TDP 这边2026到2027年大概是3.7万6千万。到这个屏幕的大小，稍微小一点。那电子部这边就是它就是，再就是由这个直径就是3微米、5微米、7微米、7微米这种，就是几个主要的规格，就是对应就是这个不同厚度的这种布，它是这个 PVD 的一个核心的基材。它主要是提供这个机械性能，还有这个变化学这种性能，这个它直接决定了这个电路板的这个物理强度，还有方式的这个可能性。这个主要原因就列了一下，这个主要的这个就是电路部啊起到的这样一个功能和这个要求吧，比如核心就是3个东西：low GP 值、low TF 值和 low CDE 值，3个性能值，变化性能值。目前主流的电子部大概就是4类吧：DK1、DK2、low CDE、low CU 部。当然，这个中间也有可能是 low GP3、类使用部，反正这种产品，但下游也是不少是都有做相应的研发和产品演进的这个性能，就是一部 DK1、DK2 使用部，DF 值是下降的。热工况性就是要求找 low CDE，这个应对先进封装高阶 HDI 的这种这个 CDE 值的那个要求。那从线路体系的角度，就是一个是这个多线部 GP 的这个，还有这个时音部这个 Q 部，中间可能还有个这个中间状态的类时音，本质是个多线做出来类时音的一个性能。这个是特种电路部这边的一个主要的这种部分啊，这个一段。DK1、DK2、CDE 使用部，它是主要的，就是包括功率、性能、化学的化学成分的构成，还有下游的应用。其实这一波本质它就是一个通胀的逻辑，就是当然就是在新的这个，你比如说是 M8 以上的这个 CDL 这个要求里面，其实它的成本是有这个。玻纤布是个大幅的一个上升的，然后我们这边列的应该是这个像 M6 到 M8 至 M9，它这个布的这个价值量占比大概在25%左右吧，就原材料的成本大概占了50%，核心就是工艺决定了良率，这就是可能是大家这个成本端差异的这样一个主要一个构成。当然，就现在大家有讨论这个 PTFE，在 PTFE 的构成里面。就它有可能是以这个无钚方面，就现在渗透概率其实也蛮高的，80%渗透概率吧。反正送到下游这边，大概有5家 CDE 厂都是通过验证的。这里面可能就没有钚，没有钚的里面，那构成里面可能 比如说每平方米的这个 CCL 的板子里面，它的构成应该是铜箔大概占37%，如果考虑到而且树脂的这个构成差不多在这个30%，就0.3%，然后这个硅粉的占比就比较大，就是0.2%，考虑到 PC 粉有可能0.4%，就 PC 粉还要大这个硅粉，那其实这个用量里边提升比较多的应该是这个硅粉，对近期硅粉的市场表现相当不错了。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按照松下的那个分类，它那个不同层级的这个板对应的这个电压学性能的一些指标。对需求我们做了个测算，最下游应该还是这个云商的这个需求，云商的需求再到这个 AI 服务器的需求，然后整个的这个AI 服务器的出货量的一个速度，那个 TensorFlow 的这个测算应该是这个未来的几年会维持一个非常快的增长，26年 AI 服务器出货量会增长。AI 服务器在整体服务器的出货的占比提升了17%，整个的市场规模25年大概是4400亿美金，同比增长80%。26年，如果我是按30%的话，其实它也是这个6000亿美元的市场。这个代际升级这边是我们根据这个，因为其实今年的3月27号，英伟达这边，这个Vera Rubin 这边它的架构其实基本上就已经这个确定啊，可能不确定的可能就是 Rubin Arco 啊方案也可能会有变化。那主要的几个逻辑，一个是 PCB 层数的增大，就是主板平均频数已经就根据26年的这样一个这个最新的方案 Vera Rubin。72个 Ruby GPU 36个 Vera CPU， 然后从这个就是它主服务器的这个层数啊，最高应该是140层吧，然后 PCB 材料的一个升级也基本上是确定的，比方说这个LPU 肯定是用 M9， 然后这个 Commercial Tree 是 M8， Switch Tree 是 M8.5， 就是8和9的这样一个混用方案。那中间的这个mini plane 应该是9，然后另外就是这个单台服务器的这个板卡的数量提升，你这几个总共算起来，我们就有个这个测算，这个算是详细的内容我就不讲，应该是在第三部分，就是出货量的话，我们大概预期，比如2027年，我们就根据这个。国外的这个投行，他们对出货量也其实有测算了，对26年可能基率200-300，加上出货量在8万柜，27年降到4万柜。这个测算下来就是这个总的对一代部和二代部的需求，26年可能是1500万一代部。那主要的方面其实还是 Rubin 和 Rubin， Rubin Arthur。那 Rubin， 关于 Rubin 这个平台的测算就是这个。我们也基本上根据这个26年出货2万5千柜，27年5万柜，这样算下来大概对客户的需求和对二代部的需求大概是这样一个表，就是总总的就是26年二代部的需求，如果按照年的话就800万，客户是1400万，总的是2250万，27年。二代部和 K 部分别是1500、1500，然后再给量比较大的就是 A 的出货量肯定是比三家加起来比英伟达是要多一些，那这么算下来的话，大概26年可能就需要6300万，27年是1.22亿，还有交换机的需求，这个我就也不详细展开，整个对26年、27年，这三个加起来。应该是在1300万和2100万，其实主要的供应应该是800G，还有就是风光载板里面需求主要是 CPE 的需求，就像这个苹果，还有这个 PC， 还有这个光模块、车载芯片，都是这 CPE 的需求，整个的需求量26年3700万米，27年大概6200万。 那总的数量就是这张表，整体来看就是2016年2017年分别对应3.5亿米和5亿米的布，对应的市场规模是2283万和467万。其实现在其实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大家讨论比较热的像 PTFE 方案啊，即使是这种方案最终被采用，那可能对2027年、2028年整体的修复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大概分别对应570万米和1400万。但大家可能担心的是一个常数逻辑，就是说我如果是 M9 是没有用碳氢加修复的方案的话，那后面就是说大家可能就是 M10， 当然现在是也不叫 M7 了，就 C9、C10 和 C11， 那可能会这个布的需求可能会降低，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潜在的一个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对，然后对于供给这边呢，我们是也从几个角度去做梳理吧。就是供给电力布，我觉得近期包括从去年以来，其实价格涨得非常多的。那普通布其实也是涨了接近翻倍，就供给电力布像 CDE 这种，基本上是平均的价格应该涨了145%左右吧。那二代部分涨得稍微少一点。一代布价格也是蛮高的，其实像红绳子卖了5块钱，它曾经跌了大概在25到30之间，其实也是有上涨。那我觉得核心还是反映了这个供给端，它其实也是有这个有卡脖子这个东西，就是像这个蓄水机，然后还有大家这个沙线的一个采那个部分，就导致就是这个供需缺口相对会比较大。那在2026年、2027年。应该都是缺的，2028年大概率可能会有一个还是一个紧贫穷的一个状态，未来三年大概是这样一个状况。我们中芯国际这个呢是综合 CDE 组绝对领先的啊，当然就是它这边涨价也是涨得最凶，良率的角度也最高，就未来是大概是拿资金的角度，大概率是会这个比其他家还要更有优势的，所以红河其实在所有公司的成分最多，确实有国际，有大的国际是没有不大的问题。泰山这边泰山前基本上全覆盖了，它现在其实一代都出了人工，那二代的量现在也爬了将近30%，应该也是放一排前三吧，然后可能就各地业和九五略微小一些。那未来的价格展好，也就是普通布是有可能超过上游的那个包底，就8.8，在超过之后再往上涨，我觉得可能是超过能大概能再涨2次，超过上游的包底，再往后应该可能新的产能就不排除啊，如果国内如果有资金能够去被验证，可以去资普通布会有一定的冲击。然后特种电力部这边一代部可能是到供需缺口的28年可能相对比较小，但整体来说我觉得这轮周期反正2026年、2027年应该是看不到特别大的这个问题，就是需求高的供给相对有缺口，价格应该会持续涨价。第二个就是从这个资金其实那个需求和供给的缺口，这个我们大概算了算，其实理论的缺口是非常大，26年可能缺口是51%，然后2027年36%，是按照目前就是没有供给上没有解决这个瓶颈的问题。所以第一个我觉得还是生产工艺上，目前大家都是用的干锅法，用铁锅法，其实目前就是油缸里用铁锅法生产一。然后这个泰山锅先用石窑法去生产 CDE， 这个生产 CDE 的角度来说，确实就是做的非常差。现在良率应该是总体良率应该是就是大概30%的良率吧，就两个工序良率就这么低。所以其实运营还不是特别的好。当然就是行业不是也有像这个巨石啊，包括后面进入的，大家也都对外宣称会用这个石窑法去取代这个干锅法，但这个呢，我肯定是要打一个理论，就因为泰国其实是从2020年开始做这个特种制水，然后过了这么多年，由 CDE 里面其实瓶颈是没有解决，那干锅法这边就是效率其实确实相对比较 大概就一个锅可以生产这个30吨左右吧，然后像小法拉一步会上个3000吨、2000吨，这种相当于是几十倍的这样一个增加。啊，这个是供给格局的一个情况，就还有一个其实就是这个这个我们是列的，就是主要的厂商它的供应路线，包括它这个采用这样一个方式。刚才也讲，就是我有公司可能在尝试用这个小制药，第二就是美国的小制药、大制药。现在目前有这样的状况，反正这个玻纤布这边供给是确实是来充足。那粗布这边呢，因为好多都是去买的这个石英棒，直接去做这个拉丝嘛，可能这个瓶颈会相对小一点。但是粗布这边今年其实涨得非常少，主要原因就是一个就是下游需求里面可能像 PDM 这种无布方案可能取代了这边大家预期的，比如郑州会买成 Q 布的，就是还有就是供给的逻辑，你发现新上的这些要进入这个行业，包括像很多的这个二线的，大家基本上是会从石英布开始做，因为石英布它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去提高良率，因为前半段除了飞利华和石英股份去做这种石英棒之外，其实大家都是买外部石英棒做的，就直接省掉了钱到了那个工序啊，这就是其实还有效率的问题，就是现在满足供给的资金可能只有丰田的那个810和920，像那个德国多鸟就是卖的比较贵嘛，然后很多也有是从这个二线这个厂商去采购的，日本人今年有的是金田居涨了4-5倍，就是他可能买他的机器能用来织相对比较低端的这个布，所以涨得比较多。这里边就比方说这个4-7-6/28布和单月产可能在21-24，但是到10-80这个薄布的话，它这个效率就会降到1.4到1.7万。如果生产这个极薄布和超薄布，基本上就会降到这个1万到1.3万。如果是织这个特种布的话，基本上是在6-7千，所以就有一个非常大的那个效率，70%的那个效率。然后其实这个角度来说，可能量比较大的有几家，一个是港股那个建滔集团，它是有3733的资金，国内也是巨石，它有6400，但它的量比较大，是有人工光源2400，帅多这边是有1000多。国际富材这种，这个咱我写这个400，它是指特种，它还有2亿米，大概对应的这个700块的设计师资格不同步。这里还有红河是1300，但是就是从这个扩展的这个角度，你比如像泰波，它的扩展是今年要增加500台，但实际到位可能大家都打折了。红河这边今年增加500台，巨石500台，建滔300台，飞利华100台，国际自来这边大概是这个300台，林荣光这边还有500台，所以就是加起来已经超过了那个日本丰田的那个产量，所以就这些公司，包括后面进入的像来特光电、还有聚捷微先，他们原来都讲今年能拿到资金，但最新跟他们交流，他们都今年就拿不到，应该就是今年就是新增基本是零吧，那明年能拿到的概率其实也是要打折，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现在看这个一线的这些龙头可能还更靠谱一些，尤其像红河这个本身它就和那个丰田还有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关系，丰田的那个610到710之间的这个产品的升级，红河也参与，就是他应该是提供了一些技术改进的一些方案，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相对比较这个一线的这些龙头，泰国恒河格局富材、林州光源、巨石、健康这几个相对比较好，再就是产品认证的，现在相对比较有优势的就是在大厂里面通过认证比较早，应该还有一些签了带量协议的，就是泰波应该是全品类的，就像台光、生意有都是通过验证，红河也是，红河可能推物这边进展相对偏慢，再就是国际富材里面主要是二代的，飞利华里面主要是 Q5， 林荣光里面主要是一代。对，从大家就各自产能扩张的角度来说， 几个大公司，一个是泰波啊，泰波目前它的产大概是在300多万米吧，然后到今年的六月份预计可以扩到就3500加2400，就6000到月底大概得有100万，到明年年初大概会再加个这个3500，就大概应该是在接近1亿米的单位。红河这边就是它目前的出货量，这个客冷电库是就25年嘛，25年这个客冷电库应该是500万米，今年给的这是2000万啊，明年是5000万，那它的目标项目大概就已经3000万，然后在今年年底差不多的就达到了。那所以发现的啤酒，它 Q 部这边总的一个量应该是目前出货量还是大概在20万米左右，但是它产能本来是今年的4月份是要拿到500台之际，现在看的情况就推到今年年底可能才能这个包围这个100台，大概现在就是140台。到今年年底，那明年后年就特增加100，大概如果是到今年年底，这个就是对应1000万米，明年年底到对应2000万米。林荫光远现在是这样，林荫光远现在出货量了，这个我这个第一季可能滞后啊，现在大概550万米左右，它应该一代步里面量最大的，但是公司没上市。啊，再就是港股的建仓，港股的建仓里面，它应该对外供应的量相对是比较少，它基本上就大概对应100吨左右的那个。量是对外销售，目前它的沙大概是7万吨米，这个电库是1.8亿米，那国际富材现在出货量应该是在60-70，到今年年底能够爬到，预计能爬到134万。巨石现在是这样，只有特种电，它只有普通电库的产能目前是在12亿米不到，但它还有二期都投完产大概是14亿米。这个价格其实刚才我一讲，其实就是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啊。分品类来看的话，现在一代步的价格大概30到50，啊，红河大概是卖的最高，卖了50，二代步这边在70到160之间，然后 CTE 的价格其实是在100到450不等，当然就是卖到450的量是很小，就红河科技吧，大概能卖到平均的价格预计在接近200吧，189块，这个。那普通电路。其实五月份又涨一次，五月份这次涨得比较多，又涨到了大概是 ，sorry， 应该是六月份又涨了，五月份涨了一次，六月份涨了一次，应该是现在的价格是接近啊8块钱，在7.78块，真的。这个产业链，其实我相对还比较清楚，下游太阳玻纤其实是台光里边，它是供应的量最大的，一代量应该是最大的，二代大概是排在第三左右，其他就是南亚生意联贸啊，第三诺克，红河这边其实主要是 CTE 厂这边供应，第三诺克、三洋和松下，巨石这边目前它主要是普通部嘛，下游主要是生意，林流光远这边就是开光松下德山，那国际富材这边其实主要对它应该最大的是二代这边是生意，这样其次是开光。飞利华这边就是他应该是通过了大概有5家厂的认证吧，开生意松下斗山还有建超是经常是自用为主，它是相当于一体化的公司，但它给那个给像红河供一些啥，对，就是我觉得这个电路目前从我们推荐的事情来说，主要还是就今年和明年逻辑比较顺，应该是 CTE 和二代最近交的也是这个红河科技、国际富材、中材科技，当然就普通物源就是巨石，然后还有这个 Q 部呢，我们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方案还有不确定性，可能七月份最终还是会这个方案可能会确定下来，那个到时候可能需求这边可能会更明晰一些，这个主要就是飞利华，可以看一下石英股份当中主要是玻纤棒。还有光纤棒，还有这个石英棒这边，他们有比较大的量，应该有个3.1万吨吧。然后另外还有1000吨对应的就是这个 这个做光学因子的透，二线里面可以看看聚焦卫星，这是这个电路里面。然后近期大家关注比较高，还有玻璃基板。玻璃基板我们也是在我们前期从十月份就关注了这个行业，然后也写了相关报告。就我们团队另外核心成员王丹，然后在中信中网市值里面，这就发过玻璃基板包。那这个呢，其实就在就玻璃基板它下游应用主要是有几个，一个是就是6G基站的射频啊，还有 MEMS 芯片，还有一块其实比较大，就是像我们这种就显示面板里边，但是大家关注其实主要关注点就是先进封装里面一个应用，这个可能是大家认为是其实下一代的这个替代传统的这个有机载板，或者是这个玻璃基板，或者是那个 interposer， 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的。因为这个趋势呢，就是从下游主要的几个龙头，你比如像英特尔、三星、台积电，他们也都陆续都大家都在推进它的商业化，最快的应该是三星和英特尔2027年进入商业化的这样一个生产。你台积电稍微晚点，但是也28年。然后我们前期其实也是和这些主要公司沟通上，就是它确实可能是下一代这个载板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替代材料，但是它可能是替代部分替代板，就是可能最成熟的应该是那个这个封装载板，其次就是这个interposer 规中电程，再其次就是这个主要是它的玻璃基板。以封装载板为例，其实它就是也经历了就是比方说金属基板，还有前几年关注比较高的陶瓷基板这样一个这个技术演进，基本上是15年一个更换周期。那之所以它有替代这个这样一个需求，核心还是就是英伟达新的一代服务器它的这个功率比先是有个大幅的这样一个提升，对散热的要求非常高。这个那解决散热其实有几种嘛，一种就是这个 TISV 飞机嘛，还是就是在芯片精灵精灵之间做垂直，一方面是芯片的直接互联，另外一种就是它可以就是降低芯片的损耗，它那个热值就是在内部的研究流掉了，这也是降低功耗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那玻璃对 TGV 对 TSV 而言，它有个更突出的优势，就是我在表里面列的，就是它这个高红电学特性，比方它的这个电量常数就是小于这个2，其实就是和那个什么之前说的那个 PTFE 比 PKV 性能应该要更优一些。然后它就是大尺寸超薄玻璃，它这个材料相对如果是真的是完全商业化，如果它成本也更低，这个也这个材料的这个容易于获取，就超大尺寸，就两米乘以两米，超薄等于50微米，这样一些材料里面它是比较容易实现的，然后就工艺流程相对比较强，还有就是机械稳定性相对比较强，最突出的还是在这个散热性，就是它传统的这个像有机载板它基本上是耐高温上限就120度，但玻璃是上限250度。整体的技术壁垒就主要是体现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就玻璃基这个玻璃板这个而言，就是原件而言，它这个生产其实比传统这个玻璃的要求是更高的。基本上是就是这种叫做高硼硅和高硼铝碱这种玻璃，然后另外就是它的在加工的过程中需要做打孔填层，还有这个同步线程序，这 RDL， 那这些都是有比较这个强的这样一个技术壁垒。现在的良率目前还是确实比较低的，就是以这个 TGV interposer 为例吧，在现在玻璃基本上打孔形成 TGV， 形成 TGV 之后，我的玻璃侧壁和表面要沉积阻挡，就是或者一个。就是叫那个叫什么，就在玻璃内孔镀一层，然后它主要是防止这个铜向玻璃衬底扩散，增加两者的粘性。在表面，我可能还要去做这个一日抛光， 就 CMP， 做完 CMP 之后呢，我可能还要去镀种子层，然后再去用这个 PVD 镀刻光刻的方式，再把线路这个打在这个玻璃层上，最后还要去胶全印，这就分为他们 PVD 那个方式大作，但是因为它是在比较光滑的平面操作，然后这个针孔可能是这个影响良率或者目前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这个壁垒，它的成型工艺就包括像喷砂，基本上现在目前主流的应该是就激光釉彩刻蚀，成本低，易地性比较好，良率上比较高。然后工艺层面就是如果是激光釉彩刻蚀的工艺，也就是也这相对比较复杂的激光打孔刻蚀喷孔形成，然后做后处理，然后高质量的填充通孔也是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它要解决的一个是成本和效率，就是和 TSV 不同，就是 TEV 里面孔径相对比较大，因为大部分是通孔，会电镀的时间和成本增加。第二就是玻璃和常用金属之间粘附性是相对比较大，玻璃表面相对比较这个平滑嘛。另外就是它可能会造成这个金属层卷曲或脱落的。目前主流的方式就是说，是类似于这个 TSV 这种方式用到 TGV， 第二就是用金属导电胶进行填蚀，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像镀铜电镀这种其实也是有比较高的比例，还有就是在上面去做这个布线，就是 RDL 技术也是另外一个因素，它主要难点就是刚才讲的，一个是玻璃表面比较光滑，第二就是说它这个需要更窄的线宽和线距，第三个就是这个我这个均匀性电镀的均匀性，这些工艺相对也是比较复杂的。那玻璃基板它这边就是我们觉得为什么是未来的方向，刚才其实也都讲了，就是我从替代的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因为像这个新一代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功率更高，对散热的要求，对这个板材的这个翘曲的这种要求是更高的。那其实解决方式，就像陶瓷机也是解决散热的问题，中间通过这个和这个传统有机层去做混压了，可能散热性能有可能比这个玻璃更高，但是就整体而言，这个玻璃它应该是这个玻璃机这个方案确实是更优的这样一个材料和一种类型。然后我们和那个这个行业里面做了几家龙头公司去做探讨，他们基本判断在28年。就是如果是对风光载外这边替代可能会比较高，可能会达到20%到30%。那硅晶面肯定替代这边其实也相对比较成熟，就是有可能到28年也会实现这个比如说20左右一个替代。相对玻璃机而言，可能这个替代会这个调动更长，但确实是一个大的方向。在其他几个应用场景里面，可能这个会更成熟一些，比如 MEMS， 还有前段时间是京东方进行比较好的，因为它方明共同推进。对，但是我后面还跟他们在聊天，发现他们其实也不仅仅是用于自己的这个封装面板，他们其实也是下游主要面临的先进封装。对，我下游客户其实也是台积电，也是三星，也是英特尔。产业化这边其实我刚才也提到，像英特尔里面，他是在全球推的比较多，应该是十几年前就在推这个东西。他还有自己的这种叫什么这个封装方案。一米封装，就去年我其实就找大家聊过这个东西。再一个推进比较快的应该三星，就是三星这边它量产的进度应该在所有大厂里面预计是最快的，有可能是在明年的年底之前。英伟达这边就是它已经明确，就是肯定是这个要引进一个东西，要引进玻璃基板，然后还是那个韩国的 SK。再就是康宁了，康宁就最后台积电里面明确的28年的年终。那从上市公司的角度，前期其实上周我们在那个叫一个是沃格光电是比较早的，就是王丹就在中信的时候就推，他应该布局是算是做的最早的，一个是十万片，一个是100万片吧，今年年底可能新出的现在可能20万片。就从 TGV 的角度，它其实是23年当时就在推这个东西，做的算是国内做的最好，然后做的最早， 工艺技术可能大家行业也都基本上公认它这个在奇迹位里面两个队还做的是还是可以的。再就是我们上周带的美迪凯，上周走了40%吧，对，我们带了他在上海路演了4天，从周二到周五，市场反馈也相对比较这个积极。他应该就是一个就是 TGV 这边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就他的这个玻璃还不限于这个大家理解的就是那个什么封装的白板，他就是在那个生产过程作为耗材那个白板，好像最多说一个月的可以供到10000片。另外就是他在这个技术上就通用技术可以，这个我们还写的应该少了，应该50:1吧，就是很硬生产比可以达到这么多。另外就是他的产品确实也送到了像什么三星还有这个台积电这个做法，其他还有像五光光电，这是也送家政角，赛微电子其实主要是 MAX， 没上市里面下面云天，还有就是那个之前英特尔说那个叫安杰利美吧，广东三杰记，这个是行业里面这个大家公认做的还相对比较早，做的比这个比较好的公司。还有就是京东方，从玻璃原片的角度来说，当然就做最好的应该逍客，确实是康宁，日本的那个 AGC， 国内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是奇兵，但奇兵我看上周也涨了，周五也是涨停。但奇兵和国内的凯盛，他们应该是供华为，可能它应用场景主要还是那个华为里边那个6G 射频吧。还有就是，可能华为也不快，华为也是用了很风光，但整体来说，华为这边还是相对要滞后一点。那我们比较早的了解的就是像奇兵啊，他给那个其实华为很早期跟他下比较大的量，应该是3年超过1亿美金吧。当时市场还没有挖呢，是去年11月份，我们就已经这个感觉到这个东西可能比大家想的商业化进度会更快吧。就主流这些大厂，就是对未来判断都还相对乐观。对，反正就是我分享的 PPT 主要是这些，其他的就是新材料的标的，我们就是整个行业，我们 PPT 产业我们都是全看的，就是从这个刚才讲的电子部啊，数字的角度可以重点关注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位置一个是胜券，如果是 PTIP 方案，最终英伟达决定是用在中消背板上，它受益程度相对比较高一些，因为生意的数字的一共是这个胜券。当然如果是台光的方案胜出呢，毫无疑问东派科技，其他的还有两金股，就是那个同影新材，这个数值主要是看，然后铜箔这边，因为我们只覆盖了铜板铜箔，电子铜箔的角度来说，它的弹性最大，因为它总共是就是8.5万吨里面有5.5万吨是那个 PDB 电子铜箔。那其他就是还有德福科技这些。刚才提到的硅粉，硅粉呢，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和方案也是直接相关的，就是如果是用 PTFE 方案，它的硅粉的添加量会大，比如在 M8 里面可能是用比如说160克，到了 M9 如果是 PTFE 方案，那可能就要提升到200克，但是因为它还有那个 PE 片里要添加你要同等数量，那就有可能会提高到400克。就它是如果从价格量和用量的角度都会超过铜箔，它以后可能会成为主材，就是 PTFE 方案最终是这个被客户采纳。那其他的还有就是 PCB 油墨这边就是被重点关注，就是容纳感光广芯材料，然后刚才提到的就是包括像先进封装里边还有这个玻璃基板里边就是镀铜和药水这边也是非常重要的。天成科技去年其实我们也是去年年底比较早的但是在上海港边，近期涨得也非常不错的，这个应该也会成为这个玻璃基板里面受益成本比较大的大公司。其他的就是我们传媒今年出了碳化硅，这个非常成功的，在底部短短的时间就也像天成还有京深都实现翻倍嘛，它的逻辑其实也是 AI 驱动。MLCC 这边跟我们叫覆盖了一个 BOSS 材料，BOSS 材料上周我们又给它做了交流，它不仅仅是这个MLCC 的本体，它其实也有1000吨的硅粉产，总的量2000吨吧，1000吨。硅粉这边除了联瑞科技还有联瑞新材，也是 就是化学法里面它两个数理倾向相反相的比较大。对，我今天主要是先看各位领导有同学要交流的。
您再介绍一下那个沃格光电的机器。
沃格光电，说实话，这公司就我们谈的是王丹是比较熟的，因为我是下周约了在深圳这边，我们不是有个会嘛，他来我们的这个会。
那之前好像是跟那个深圳那家，不做这个目前讲讲的这个行业，这个
是什么行业？那个麦当麦，
他这个您刚才介绍的他这个沃格未来做的方向，跟他现在在做的一些业务。应该是两个领域，
这是这个东西吗 ？mini LED 和那个 micro LED， 对吧？因为先进封装就根本就没有起来，它都是中央的。
就是他这块来自己做的吗？
不是，玻璃他是买的，他买的光明
啊，
光明
光明
对啊、哦，玻璃进来刚才提到一个是提丁，那个啊，就先说国外做的最好的三家，就是那三家，就是一家是萧策。国内销售最好，康宁其次，还有日本的 AGC。国内就是奇兵、凯盛、隔壁家，还有一个利诺药包。利诺药包它是中视线，我们下个周一就带您去看一看那个中视线。
它是把原玻璃拿过来，
这是原片。
嗯，
加工环节是沃格、美迪凯。
嗯，
这么说对。
嗯嗯，
它是先不同镀铜就天成科技。还有就是我们上周也测量红田，红田就是相当于上面的光刻，
嗯，
还有用这些光刻机一模一样，就是传统 PCB 里面该有的东西它也要有嘛，就是上面抛光，抛完光之后去，就相当于是布金属层，然后我在上面刻方案里面，刻图案的，也要用的光刻胶，然后再去胶显影，是一样的，只不过我的加工所其实是加工在那个玻璃面上，关键是它要是叠层，你看。玻璃基板也可以实现叠层，叠个18层都可以的，每一层都要做同样东西，然后中间的连接是通过垂直的那个，就在那个硅上是 TGV 嘛，在玻璃就是 TGV， 这个沃格光电就是做 TGV 的，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加工企业，有点像蓝思科技，对，这个蓝思科技下游是那个是啥呢？是消费电子吧。他也是买的玻璃，他不需要生产玻璃原片，他也不需要生产设备，他其实就做加工，加工我送给那个，也送给那个谁，送给康宁，送给英特尔，是送给三星。
沃格打孔也是沃格做吗？
应该是比较领先
啊，
嗯，国内算是龙头，一个他一个美迪凯，
嗯，
当然也有做那个不一样，就他最早是做的是就是说，
可能是打孔和他的打孔，
迷你 micro LED。
就是打，
这都是显示屏，
哪个好？
那肯定先进封装啊。现在如果没有先进封装，你觉得这个玻璃基板是不是这个应该？就是说玻璃基板要用于先进封装，我就替代了什么你的那个像 ABS 白板、BG 白板，不是完全替代，就是中间那个肯定是替代，中间再贴那个什么那个其他的层吧，比如再贴那个什么那个 ABF 膜，但是起码我中间这一层是原来是有机的，现在是完全替代了玻璃基。这个成熟度其实已经很高了。
这个打孔能力哪个公司？
沃格和美迪凯。
你
就是龙，这两家，
沃格和美迪凯。
啊，美迪凯上周我们在上海代言了，代言反对。
比蓝思的强吗？
蓝思根本就不是做的玩意儿。
嗯，他不做的。
蓝思，我不清楚，他应该是目前没有吧？
嗯，
要不然京东方是在做。
嗯，
然后长电科技的，它下游客户都不一样的。
嗯，
蓝色那个都是非常 low 的东西，因为传统领域其实都没怎么看的。你看，我这个显示屏用了那个 TGV， 用的我用了玻璃基板，我加一倍的价格卖给你，基本成本是要乘以2的，现在咱们都不止。连京东方它的玻璃基板都是其实也是标准的先进封装，不是它那个叫显示面，
嗯，
那个下的量太低了。
就是其他的玻璃深加工企业进到这个领域难的，就像蓝
比较难，
嗯，技术上面，对，这个壁垒，
这个行业壁垒对，它是这个我不是你，我们看过成品，它就是一个在510乘以510那个玻璃。它是你比如说我打成8个那个 哎呦，我随便举的，有可能八个也有，反正就是这一片板子里面，它可能会这个打九个吧，打九个就对应的那个芯片吧，就是那个基板了，要打好几万个，0.26面积要打几万个，你肉眼都看不见，你密码你。
谢谢。好，那请下一位范总，跟我们聊一下电子。范总是，
国金证券，
国金证券，电子手机，
对，国金，好。各位银行好，我这边那个汇报一下，就是我们的观点。上次午餐重点汇报了一下，我们推的那个票，其实近期都出现了一些暴涨，对。然后我们感觉的话呢，后面还有机会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有可能会调整，因为美股的话呢，这个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啊。但是我们感觉整体的 AI 的趋势呢没有变。因为北美的四大银行呢，他们自动开支的话呢，这个增长的速度还是很快的，今年7000亿美金，明年的话呢，我们觉得至少还有30%到40%的一个增长。另外的话呢，就是之前我们也写过一个深度啊，就针对这个 AI 到底有没有泡沫的一个问题，我们写过深度。其实梳理下来的话呢，感觉还行，因为北美四大 CSP 厂商，他们目前的资产负债率大概只有10%几，只有10%几，虽然有通过这个债权融资的这种方式进入 AI 投资，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可控的啊，所以整体来看，后面 AI 的投资持续性的话呢，还是不用太担心的。